好，我们今天来到《个人实相本质》第644节哈，那在课程之前，好，那我们刚才聊了一下，天哦，跟大家聊了一下天，然后我个人的有一些看法啦，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学习，所以。如果你要学，怎么会没有功课呢？当然都有功课，每个人功课都不一样，对吗？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功课。今天你就算是成圣成贤的人，如果你来到这个人间，你还是有你要学的功课。那这个功课到底是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那我们也很难去知道别人的功课是什么，因为他天生他有他一套的思维方式。就好像你的身体有一套的 DNA， 它会长成一个跟别人不同的身体。那你无法说我的标准要别人来接受，也没有办法要别人的标准要你来接受，这都蛮难的。好，那简单的来讲的话，如果说我们来人间都有我们自己的功课的话，当然就是我们说的，你有你的作业嘛，你一定有你的作业要完成的哈。那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呢的每一个人，他来到人间呢，他在内在里面都已经分配了一套的东西，一套的基本思维。这个思维在他孩提的时候，他已经完完全全在一个孩子的脑袋里面。而这个思维呢，他基本上比你后来发展的要多得多。所以，我们出生之后，我们的脑细胞一直在减少状态，我们一直在减少状态，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可以确定的，如果我们到人间来，不管你是说是佛教的业也好，或者是说基督教的，就是说要听神的旨意啊，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来讲，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说，当你在学一个东西，你到学校去学一个东西，它本身是喜悦的，生命本身是可以喜悦的，那你可能被分配了一个很难的功课，好，比如说。你的先生或你的太太、你的配偶常常跟你完全相反的思维，那带给你极大的一个身心上的一个难题跟痛苦。但是呢，如果不是透过这些难题跟痛苦，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跟他是不一样的？这第一个嘛。第二个，那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怎么有另外一个视野或因为这个视野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去突破？这是第二个嘛，对不对？第三个的话。我们可以看着我们是用什么的想法造成我们现在的这个现状，那我们所有的人生的状态都是跟我们的思维是有关的，所以在佛教里面有讲一句话叫做一切唯心造，就是一切唯心造的意思是我怎么想，我的世界会呈现不同的东西。那为什么我的配偶或者我的亲人跟我最相近的人会让我有这么大的困难呢？那一定是我有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呢，只要这个想法有改变的话，那么这个就外面的环境就会跟着变。那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人生，我们大概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用对或不对来形容我要或不要。啊，比如说这个人，他很邋遢，那我们觉得说这个人不好。那就好像我的手可能长了一个小包包。那这个这样找包包不好，对不对？我可能会把这个全部都啃掉，会吗？不会，我们就会针对现在的这个问题来解决现在的难题。那这个人跟我在一起，他一定有一些缺点，因为我们都在学功课。那这个功课呢，尤其在你的身上会非常非常严重，因为就是因为你看不惯，所以他在你身边。那有一种说法，比如说这个人来这个人间，比如说你生了一个孩子，他是来讨债的，他来克你的，那么。反过头来讲，那他不是我们的老师吗？因为他产生一个很大的难题给我们，他完全不同的一个思维方式。那他给你很大很大的难题，比如说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倾家荡产的，他来这里是在身心上极度的折磨你。那如果你会被他倾家荡产，如果你会被他折磨，那表示什么？表示你某个思维，一切唯心，对不对？你某个思维。因为他的关系，他被显化了，对吗？如果说这些人或者你的伴侣或你重要的人物跟你在一起的话，如果他跟你一模一样，而且很支持你，然后很了解你， 那么我们的视野真的没有办法扩大，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看看我们到底是用什么想法去创造我们的人生的。所以业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换言之就是说，那考试到底好还是不好，或者是说这个难题、这个挑战、这个困难在我们身上到底好还是不好。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如果你觉得不好，你根本就不会来，就是因为来了，所以你觉得很大的难题、很大的痛苦，这个我们多了解。那现在的重点是在当你写完了所有的赛事书，你把所有的书本放下来，你觉得你在学火也好，学身心也好，我们要不要回到一个最基本的东西，那就是什么？对生命的信心、信望爱。那对佛教来讲的话也是一样的，佛教的第一个结佛叫做疑结，也就是我来的这个人生我没有疑惑，我没有对我产生自己来到现在的状况的这个现状有疑惑，叫做疑结。这在佛陀的教导十个结佛当中排第一个，就是去掉疑结。那基督教来讲的话，就是要有信心。那什么叫要有信心，什么是疑结呢？其实这个又归结到我们说的肯定。什么是肯定呢？我肯定我的人生是美好的，我肯定我每一天的学习对我是有用的，我肯定我现在所面临的业障对我是有效的，我肯定我现在的环境不管它是多么坏，我不会去否定我现在的一切。为什么？因为那是我喜欢的，而且是我选择的，我选择面临这样的问题，因为因此我能够学到不同的信念。我肯定我曾经受到的痛苦，虽然我知道那很苦，我肯定我受到的压力，虽然那个压力很大，可是如果不是这个压力，你怎么能够把你最心里面最珍贵的那个母爱表现出来呢？如果不是因为你当母亲，因为你那么爱你的孩子，那你的孩子又完全没有办法在你的掌握之下，那么你的母爱怎么出来？你怎么去体验那个叫母爱这个东西呢？是环境很苦，是代价很高，是我很难过，是我这样的生活我觉得真的快要撑不下去了。可是这其中它在显化一个东西，那就是母爱。就好像可能如果今天外面不是乌云密布的话，那么星星显不出来，月亮出不来，对吗？所以佛陀在目睹明星的时候他证悟了，原来就有这么多的黑暗，所以我可以把我要表达的部分表达出来。如果你来到这个人间不是因为你现在所面临的痛苦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看到你的信念是什么，而也没有因为看到你的信念所以能够增长你的见这个视野，对吗？所以某个角度来看，这样讲好了，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这一生当中，如果这样讲错的话请你原谅我，因为毕竟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好，那我的看法绝对不代表它是对的，它只是代表我个人的看法。如果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样的话，请你尊重你自己的看法。你去想想一件事情好了，好，我们用尽一切的方法来避免伤害，避免死亡，然后让我们安全的走向死亡，这样对吗？我们用一切的方法来避免死亡，避免伤害，来让我们安全走向死亡。而你所谓的时间它基本上是幻象，就好像我们过去曾经过了60年，在我们只是个记忆，而且很快。那有这个60年吗？有该100年吗？没有。那100年60年又有什么用？其实真正来讲，是不是说我在我能够感觉到这个世间的同时，能够真的把我内心的那个爱，那种对生命的信心能够显化出来，而看到我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思维在面对着我现在的人生？为什么我那么害怕？为什么我们的恐慌？那这个恐慌当中有没有真的值得向你赞美的，向你拍手的？也就是你其实带着爱，你知道吗？为什么你那么恐慌？因为你带着爱，不是吗？那这样的爱有没有不好？没有不好。当一切都过去了，当人生都走到末端的时候，你发现到在我这一生当中，我曾经有一个孩子让我这么爱，而我带着这样的爱走完我的一生。那如果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他平平淡淡的，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那我请问你，你的母爱怎么去感觉？你怎么去感觉你的母爱？ 你怎么去感觉你曾经对孩子有这么深的感情在？你怎么去感觉我在这个人间曾经有这么深的爱？你没有办法。就好像如果我今天不是你们女生的话，我也只能体会一个当父亲的爱，对吗？那父亲的爱跟母亲的爱恐怕是差很多的，恐怕是有差别的，因为他曾经在你的肚子一寸一分的这样慢慢长大，他曾经是你这样喂着奶，一手把他拉拔长大的，你担心他的安全，你担心他的健康，你担心他的一切，而这些他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你那个满满的爱。所以你要因为自己心中曾经有这份爱喜悦，还是你要担心我他会发生问题，然后我来天天担心了？我如果愿意为我的生命欢欣的话，我其实可以这么说，每一天你曾经都是过美好的一天，没有错。你现在很苦，我了解，你现在很痛，我也了解，你现在过不去，我也知道，你的先生或你的孩子在败这个家，或者是在产生你的痛苦，或让你觉得很不是滋味，而且它很不合理，这个我都知道。但是我们是不是利用这样的一个困难来转化我们的信念，来表达我们的爱，来表达我们对生命的一个信心？所以我们说信望爱嘛，是不是？好，那业有没有不好？如果今天都没有业，我们过活干嘛？如果今天我们都没有痛苦，没有障碍，那么活着做什么？是不是这样子呢？那没有错，我们很苦，可是当一生都过了，当这一本书从头翻到尾，书看到尾页的时候，你真正留下来是什么？是那个慌慌张张的自己，是那个为你所爱的人在痛苦的那个自己，对吗？而这个你会觉得说，天啊，我在这一世当中我真的很棒耶，因为我在这一生当中我曾经把我真实的内心的那个感情那个爱充分的表达到极点。我有一个败家子，我有一个倾家荡产的孩子，我有一个完全没有办法受控制的孩子，我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先生。那回到一个赛斯的基本理论，你愿不愿意肯定你的人生？你愿不愿意去接受一切的状态对你来讲它本来就是一个最美好的，而且是由你的思维所创造的？不是业不业的问题，而是我们经由我们的思想造成我们的信念，而由我们的信念去体验你现在所过的生活。这就是我们644节一直想要告诉我们的部分。那有几个部分你去思考看看。第一个就是说，当我们对一件事情无法解决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你说在精神上我们说有个标靶在这个癌症的治疗当中有个叫标靶治疗，对不对？那精神上我们可不可以回到标靶治疗，就是你把它移到你过不去的那个部分，你到底是什么地方？不要说这个人不好，那个事情不好，或这样事情我过不去，而是我们移到我们到底真实在担心的东西是什么，我们真的过不去的到底在哪里？那我们过不去，那是什么样的想法带着我们这样过不去？好，如果说我们回到觉察到我的问题是什么，好，就像我们刚才一直在聊天的这些部分，好，其实你会发现到说，你当他解到那种部分，就是其实是我某些观念，我认为说很多的事情他最后的结论就是说，我没有价值，我不被肯定，我不被爱，我不是一个好妈妈，或我不是一个好女人之类的。好，那这个部分会不会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思考。有时候你的孩子不好跟你其实没有关系的，因为他可以用他的思维去过他的人生。这才我们牵涉到说，有些人用紫微在算命，对不对？换言之，就是每个人一开始就有他的命盘，对不对？那他可不可以过他的命盘？可以啊。他要克母，可不可以来克母？可以啊，他可以克他的母啊。那现在问题是说，那我们欢迎他来克母，我生一个孩子是克母的，我愿不愿意接受他来克我？我好好让他克一下，我也喜欢被他克，而因为在克的当中，我充分的把我的爱展现出来，我可不可以接受我是可以被他克的人？就好像我今天有钱，所以我才能给你钱，我有那个能力让你克，我不用害怕克，而因为这个克的关系，他其实在帮助他成长，也帮助我成长。 对不对？因为他是后来的，不是前来的，所以当他后来的话，他愿意克你的话，就表示他今天愿意给你一个功课，给你一个撑杆跳的那个杆，让你去跳跳看。不然的话，我们这一辈子过去做什么呢？我们一定会走向死亡，我保证的。好，过几年有很多人是不会在人间的，不要过几年我也不会在人间的。好，说我们一定保证一定会走向死亡，所以其实真正重要的是我们看看内心的感觉，不要放掉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维持我们的信心跟维持我们的爱，那是维持我们对自己的肯定，以及维持我们对周边人的肯定。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如果能够肯定他，然后我对他的不满的部分不要一次把他全部都否定掉，那去了解一下，比如说这个孩子，哦，他就是不吃饭，或者是他就是不去睡觉，那想办法去了解他的感受是什么，或者是去了解他背后的信念到底是什么。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一般会用的方法就是我来说服你，我说教，我讲个道理给你听。可是现在这问题是在你的企图跟你的知识没有办法打动任何人，为什么？因为那不属于他的。我们知道他的一项的做法是他的信念产生他的思想，然后产生他的情绪，然后产生他的行为，对吗？那现在有一个行为就是他不睡觉，那不睡觉有一个不睡觉的来自的这个情绪跟他的思维，对吗？那这个思维背后有藏着一个信念，那个信念到底是什么？好，那其实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你不是要去教他什么，你也不是要去告诉他什么道理，基本上你要告诉他的事情，你应该从小到大已经不晓得讲了多少次，或者是虽然你没有讲，但是他根本就知道你的意思，因为他可能他是你的家人，他是你的孩子，他怎么不知道你怎么想？他当然知道，那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去这样想呢？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思维是有一个惯性的，就是我如果为了要证明给你看我不是这样，所以我会采取一个相反的做法，你越讲东我越往西走，因为那个叫钟摆眼里嘛。好，你叫我要吃我就不吃，我让你看不吃也不会怎样啊，你叫我睡我就是不睡，你叫我怎么样我就另外一个方式给你看。因为孩子到一个程度，据说孩子到12岁以后，他会跟你完全采取一个不同的做法，他不会想听你的。为什么？因为他要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听多了，他不想再听了。所以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做的就是说，用一个他不会防御的方式，像类似像玩游戏的方式，然后去让他去思维，啊，去思维。只要他愿意去思维的话，那么他的信念当中就被加入一些东西。好，这个东西跟你教他的不是很一样。比如说我跟他讲说你要多吃，他怎么不知道要多吃？你要多睡觉，他怎么不知道要多睡觉？你这样身体会不好，他当然都知道。那现在问题是说，多吃的好处是什么？少吃的好处是什么？好，如果再能够在他的思维里面去把所有的状况去想一遍的时候，那你不用去教他要什么，他自己会选择他要的东西。好，这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跟 Kitty 在讨论的这些问题嘛。那你说，哎，人多就很危险，好，那人少就安全吗？那有没有人多不很危险的地方？好，那或者是说人多有没有人多的好处？类似像排列组合的方式去把很多的可能性开发出来，用好玩的方式，不要教，但是因为教没有用，教他会 defense 会抵抗，但是如果让他去思维，让他去想的话，那么只要很多的想法在他脑袋里面的时候，他就会选择不同的东西。那像我们刚才在聊天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当太太说正向的时候，先生就说反向，太太说反向的时候，先生就反过头来说正向来鼓励他。为什么？因为要不同嘛，他要证明他跟你不同，他要证明他比你棒，哦，所以他的思维方式，你站了一边他就会思考另外一边。 那其实这个东西是很好玩的东西啦，因为我们还是回到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赛斯理论，就是你的信念形成你的思想，你的思想形成你的情绪跟感受，而情绪跟感受造成你的行为。好，那你去改他的行为不会有用。好，那你想要在他的思想上动工，你要移植思想给他，你也做不到。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什么？让他在思想上能够接桥接信念，像好像桃子在接枝一样，接成李树，对不对？他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可是如果他能接一个想法，就是他跟你之间有相似处，把这个相似处找出来接一个桥接的话，那么他的思维就有移动的空间。当他有移动的空间，他的信念会开始改变，信念改变之后，他的思维会改变，然后他的感受会改变，然后他的后面的行为就会跟着改变。但是一切的一切，一切不管在讲我今天在讲什么，我们必须还是回到一点，就是你愿不愿意肯定你自己，然后你愿不愿意肯定对方，想尽办法去找你可以肯定对方的地方。一旦他被你肯定之后，他就开始能够接受你。我想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刚才我在跟朋友在讨论那个问题，就是男生想当英雄，女生想当公主，那孩子也想当自己的主人，那你让他当他的角色的时候，他就会让你当你的角色。也就是说，其实比如说一个女人来讲，不是说我今天要很漂亮要很棒要很怎么样，不是，你反而是如果你有赞美她，她在你面前她有自尊的时候，当她有自尊就会产生信心，对不对？当她有信心的时候，她就会跟你配合，然后她就会开发她自己。那你自己也是一样，你怎么样回到对自己的信心？因为你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你就开始慌张。那他没有信心，他也慌张啊。好，我们来讲一下课文好了。对，有什么想法吗？所以，其实你如果要改变孩子的行为，或者是家人的行为的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就是用骇客任务一样，骇一点进去啦。你骇一点东西进去，他能够用他的思维去消化他的时候，那么他就会变成他的行为。好，简单的讲，我没有办法说我割一块肉然后贴在你身上然后变成你胖一点，你没有办法这样做，对吗？妈妈很疼孩子，孩子那么瘦，好，我割一块肉贴在你身上变成你，可以吗？不行，因为那是你的肉，他吸收不了，他消化不了，他没有办法成为他自己，对吗？好，那孩子，那这一块肉你吃下去呢？如果他吃下去会消化成他自己的营养，他可能会长他一点肉，但仍然是 有一小部分而已，大部分会 排掉，对不对？所以要让他增肉的方式是什么？他愿意吃嘛，那他愿意消化嘛，然后消化他有一个想法，就是他消化变成他自己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消化成他自己的话，你蛮难去移植他的部分的。好，我们吃任何东西都变成我们，所以任何东西都可以吃，吃了假如你能消化，对你又没有什么坏处，它就会变成对你有益，对吗？那一样的，假如说你想要直接的移植，就是我的想法你移植进去了，那变成你的，蛮难的。可是如果他愿意去思考以后就变成他自己的。因为这样讲好了，如果他是一个，他的心，我们说一个人的心叫做一个 search engine， 他是一个 搜寻引擎，对不对？他自己搜寻到的资料都有效，不管那是什么，因为他会去看，对吗？那你给他的资料常常是无效的，因为那是你给的。好，就好像你的身上的肉没有办法变成他的肉一样。那这个肉的产生到底是什么？比如说他要产生强而有力的肉，这个部分是什么？他的信念所形成的。那有一个情况，我们说有一个情况，每一个人一天生是不是有一个叫做初始信念？这个初始信念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本质基础的天赋嘛，就是你的自信心嘛。好，那你要不要尊重他的初始信念？比如说他就不是那么爱吃，他就不是那么爱睡觉，这是不是他的初始信念？是，你尊重他的时候，他 开始不会排斥，然后开始有信心，开始肯定自己的时候，他就开始消化，然后开始去 touch 他旁边的部分了。那一旦他能 touch 到旁边的部分，他能够缩形成自己的部分，就是其实吃东西没有不好，多睡一点其实是比较好一点的，然后放松其实是有更大的智慧。当我们不断的在放松的时候，比如说看了电影，发现他说很多的这个创新的专家、创造的专家都常常利用一种思维就是在梦中休息的时候产生很好的这个灵感。假如说你现在灌注给他，不是要他多睡觉，而是告诉他说，你去看所有的有创造力的人都是利用晚间睡眠的时间去产生创意的。我知道至少那个叫什么爱迪生就是这样子嘛。那天我到尔湾去演讲的时候，我一这样讲，那几个他们主要的干部就立刻就说，你知道我这些他们也在写这个打油诗吧，那些歌嘛，那这些从哪里来了吗？都是我睡觉的时候想到的。对啊，那所以睡觉不是浪费时间，睡觉有可能是一个增进智慧的一个方法。好，那假如说他接受这样的观念的时候，那么有时候他会想要去休息一下，因为这样可以产生很好的创意。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对或不对处罚他，或者是说担心或怎么样，但是其实那个东西都没有办法变成他的思维嘛。好了，他这里提到他说鲁伯的确于这里，他这个赛斯那边接收到一些资料，然后借着另外一个方法，他给他的一些将来的这个资料，然后呢，他说他的诠释并没有错误哈。那他这里提到，他说我常常说身心关系是一个系统，思想对这个系统而言就跟身体的细胞一样的重要。我们之所以会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产生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个实际的人生来对应。那我们一个想法，我们就会有我们的身体状况来跟它对应。所以你要改的是什么？想法而已。那还是那句话，但问题是你要改想法，你没有办法用移植的啦。你没有办法用移植，想法必须要来自于跟他的信念之间会有产生一个关系的。他这里提到，他说鲁伯正确的诠释了我给他的一个比喻哈，在这个当中呢，思想比喻成个人的细胞，而信念比喻成个人的器官，那是由细胞组成的。意思是什么？你的思想组成器官，就是我们说的信念。所以他这里有比喻哈，就是你的信念就好像你身体的器官一样，你的肝脏一定会处理解毒的部分嘛，好，你的肾脏可能会处理这个水分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部分嘛，好，总而言之，你身体的器官在处理你每天生活所必要的，而你的信念呢，它在处理你所有的人生的过程，它带动你的身体，带动你的人生经验。我们的器官是不是带动我们的生命能量？是吧？我们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细胞，可是细胞也都在支持器官呢。那所以我们的器官在运行的，比如说肺不好、肝不好啊，或者是什么器官脑袋不好，那你的人生的状况就不好嘛，对不对？那思想的话哈，一件一件来的思想慢慢组成信念，而信念它是一个系统。比如说我随便你今天换个报纸，看到一则新闻。你以为对你没有关系，但是你只要看了，它就变成你的思想的一部分，而思想它无形中会进入你的信念系统。好，那进入你的信念系统，它有一个状态哈。如果你没有防御它的话，它会慢慢进去；如果你有防御它，你会把它挡掉，你就看不到了。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很反对某某党。所以你看到了什么挡的消息就把它翻过去嘛，对不对？你不会想要看嘛，是不是这样子？那信念也是这样， 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的哈，就是你今天所你脑袋里面所有的想法，你到底有没有在过滤，然后有没有进入你的心电系统？那变成你的心电系统的话，它就好像你的器官一样，它在实际上操作着你的人生的实相，不只是外面的环境，甚至是你的身体。哦，所以他说身心关系它其实是一个系统，那思想就好像是个别的细胞把它组成，然后信念就好像是身体的器官，那器官显然在身体上是固定不动的，那虽然它的细胞组成的细胞会死而复生，那我们的信念系统也是一样啊。比如说我觉得当你人是很苦的，假如说这是一个基本信念的时候，或者是你如果有一个信念系统说我老公是不爱我的，假设你有这个信念系统，那么这个信念系统呢，它会以这个当条件过滤所有一切的情况。假设你有一个信念系统说我的孩子是很容易生病的，然后他是来折磨我的，假如他变成你的信念系统的话，所以有关于这个只要是跟这个有关的话，你的所有的神经都是紧张，然后在一种极度的担心状态，那假如这是你的信念系统，它怎么有可能不让你去体验这个因为担心所得到的结果呢？那现在的移动，比如说那我们不要移动它，我们移动我们自己来看看，好，有没有人没有吃东西活得很好的？有啊，印度就有一个70几年人都没有吃东西都活得很好啊。好，你说啊，那少数，可是还是有很多人吃得很少但是活得很好的，只要有一个就表示什么，它不一定是这样啊，这就是我们说移动的方法了。好，因为你如果先不肯定它的话，你就什么样，处在担心状态啊。如果你在处在担心状态的时候呢，你的人生怎么会好过？但如果你一直在担心，一直在恐慌，一直在害怕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情绪当然会让你创造一个那样的生活啊。好，那这个情绪后面有没有想法？有啊，这个想法就是我儿子不能够出事，不能出任何事情，因为我要保护他，我是他妈妈。那在后面有没有你的信念？有，我要当一个好人，我一定要当好，因为我的家教是很好，我家里都很好的。然后呢，如果我是一个坏妈妈，我不尽责的话，我对不起我家里的人，我不能当个坏妈妈。而如果孩子有任何问题的话，就是表示什么？我是坏妈妈，我不是好妈妈。如果我不是好妈妈，就等于什么？我不是人，我不是好人。因为这个角色的认定，它会一直一层一层的往下跌，它是有很多的思维集合起来。当然有可能我刚刚讲的那些不是你的思维，但你就是必须要把自己的想法把它记录下来，来看看我是怎么想这个事情的。我今天有很慌张的情绪没有错，比如说我今天碰到孩子不吃饭，孩子不睡觉，或孩子不回家，那不管你现在碰到什么情况的时候，你会产生很强烈的情绪，对不对？那在强烈情绪里面包含着什么信念？好，比如说他如果不回来，我觉得天下太平，那么显然的话，你是一直希望把他扫到你看不见的地方嘛。好，我只要不看到我就没事了，事情来了我再来担心，这是你的想法嘛。好，再来就是说，如果他有什么事情是我不好，因为我没有保护他，可是现在问题是说，其实孩子只要超过18岁，他成年之后啊，你其实没有办法管他什么，因为他的整个思维形态都完全 ready 了，他在行使他的命格，可以吧？好，每一棵树他长出来，比如说他是桃树，他在行使他当桃树的感觉，对吗？那他是一个人，那么他有他的佛教讲的自信嘛，那他的自信想要表达他自己，可是呢我们一直在担心他，我们希望他不要这样，但他不能塑造他自己。回过头来，如果说我肯定他了，我尊重他，我肯定他，而且今天他假如说这样讲好了，因为我有一个坏的家庭，所以孩子变成不好的时候，那会不会这个孩子希望创造这样的环境来让自己有一个业，而这个业来当做一个残托的工具呢？如果今天你 到了电脑上去玩任何的这个电脑 game， 然后它都没有危险性，你这个怎么玩？没有办法玩嘛，对不对？所以我一定会创造一些危险性来证明我有能力去玩它嘛。好，现在有一个天生的一个命题，这就是赛斯给我们一个天生命题，就是你今天所碰到的所有的难题，答案都在你心中，而且因为你有能力去克服，所以你产生这样的这个问题来让你挑战。今天你要挑战的所有的问题，你因为能够解决它，所以你产生那个问题来挑战。我今天创造我的眼睛是我想看东西，我今天创造我的鼻子是想呼吸东西，我今天创造耳朵我是想听东西，我今天创造我的触觉我是想碰东西，所以我今天有某些思维是想要用这个思维来 touch 到这个思维的感觉。但是你唯一不需要害怕的就是死亡，你只要尽力做自己，你的内在会保护你去体验你所要体验的部分。他这里用器官来比喻，我觉得蛮好的。器官是固定不动，但是细胞死而复生，为什么？要支持细胞器官能够维护你的生命嘛，对不对？我跟各位讲，人的生命有多脆弱，你只要五分钟不呼吸就走了，对吗？五分钟不需要，可能不需要那么久了，对吧？所以人的生命是，假如你的器官五分钟忘记呼吸了就走了，对吗？所以不需要担心那么多了。我觉得啦，你可不可以回过头来肯定你现在的生活？所以肯定的意思是什么？我今天的伴侣再不好，我今天的孩子再不好，我今天的工作环境再不好，我会不会这么想说，因为他所以我可以创造 美好的人生，因为他们存在，而且这些都是我选择的。为什么？我因为他而充分表达我的爱。如果他很好很棒，完全不需要照顾，然后你告诉自己说我很照顾他，你怎么照顾？你怎么表达你的爱？没有办法嘛。所以肯定了，你肯定你的现状，肯定你的现有的这个家人，其实会给对方很好很好的一个支持的力量。回过头来，如果你肯定他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跟他有所沟通。如果你现在不肯定他的话，你们永远处在一种对立的状态啊，不是吗？去想想看，如果你今天开车在高速公路，有人跟你比个这个中指的话，然后你一天都很难过，可是问题是他根本完全跟你没有关系啊，他走了就你永远看不到他，你也不知道他是谁啊，对吗？好，去想想这个感觉。今天你的家人或任何跟你生命上有牵连的人指责你一句话，或者给你一个难看的眼色，你会觉得怎么样？好讨厌哦，好气愤，好痛苦哦，对吗？好，那你去想，如果你的孩子，你对他担心，你担心的意思在表达什么？你很不好啦，我担心你啦，你一点都不乖啦，你不是 好孩子啦，你都不吃东西啦，让我很担心啦。那他从你身上得不到肯定，得不到那种被支持的感觉，然后你说我是因为爱你所以我照顾你，然后他有感觉到吗？那你要问他，他有没有感觉到？也许有也许没有，他只是觉得说你怎么那么唠叨啦，你怎么天天盯着我啦，那你盯着我的意思是什么？我不好啊，我好像没有办法跟别人一样好啊。那他觉得怎么样？人家比你一个中指就难过一天了，那你是他妈，你是他爸，那你指责他让他难过，你觉得他会有信心吗？那他如果没有信心，他不折磨你，他要折磨谁？对啊，他就让你难过啊，然后为了什么？为了要证明给你看说其实这是没有关系的。可是 我是觉得说花自飘零水自流了，每个人他有他一套的生命的形式，我管好我自己，我肯定我自己，我肯定我做到的，我今天碰到再大的难题，我肯定那是我要来学习的，是我的业，而且蛮好的业。你不用担心，因为你会安全走向死亡，或者是你不安全走向死亡，那结果还是死亡。 那死你不用怕，那死不怕你怕什么？死你都不怕你怕什么？呀，那怕有什么用？怕你还是要死啊。OK， 所以对生命的信心，对生命的肯定，对对方的肯定，对现状的接受，它其实是可以给你生命带来很大的力量。我念完的所有的书籍，我只讲一句话哈，如果你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学到什么的时候哈，就只有两个字，肯定自己，肯定对方，肯定赞美自己，赞美自己的生命，赞美自己每过的一天。你愿不愿意快乐？如果你愿意快乐，你可以找机会让你自己找到一个理由可以快乐，对吗？那如果说你都是抱怨，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你觉得你在做什么？你的意思是我今天是什么受害者，然后我对我现在的功课我一点都不想做，那我也不愿意去看我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现在的结果。可是如果你肯定以后，你就可以开看哦，我是什么原因有这么想这样的想法，然后我为什么会这么难过，我为什么会这么难过，我为什么会这么受伤，那后面藏着一个东西，这东西就是我有一个想法。好，这个想法就是可能你要很优秀，可能你要被赞美，可能你需要别人对你的支持，而且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哦。那既然每个人都一样的话，你觉得你需要被赞美，被支持，难道他不是吗？那如果你不支持他，不赞美他，他怎么回过头来支持你呢？赞美你呢？你再怎么好都没有用，但是他好才有用，对吗？你再怎么好都没有用哦，因为他会觉得他不好，你知道意思吗？除非你的所行所事，除非你能够让他觉得他很好，不然哦，就不要指责了。因为哦，你指责他，外面的人跟你比个中指，你就难过一天；你指责他，你觉得他会怎样？他会想尽所有的办法去思考你是不对的。好，比如说我说，哎，庆尼，你怎么会这样子？你会不会在你说，就算你接受这个答案，但是为了要找到你的自尊跟你的生存之道，你要不要去想说，其实恰老师讲这句话是不对的？我会不会集齐所有的可能性去搜寻我不对的地方？有没有？有嘛，对不对？那可是话又说回来哦，如果说我今天让你思考的话，你其实从你的肯定当中，当你觉得你被爱，你被肯定的时候，那么你会回过头来爱所有周边的人。我昨天有一个諮商的个案，那她已经看到她的男朋友是不爱她了，她也知道她男朋友不能对她做任何事情了，那她也知道这个已经没有前途了，但她跟我讲一句话，她说好，我就是吞不下这口气，我吞不下去，我一定要得到她对我的真爱。我说请问什么是真爱？这一刻好，我们这样讲好了，这个他真的产生一个真爱了，他真的觉得你很好了，对不对？然后他跟你讲说某某人我很爱你，那 明天会不会变？会啊，因为他思想都在变，不是吗？那你要这个干嘛？这第一个。第二个，那你的心态到底是什么？你的心态是不是你赞美我啦，拜托啦，你不赞美我求求你赞美我啦，你赞美我是个好女人啦，我拜托你赞美我是好妈妈啦，我拜托你赞美我是个 好男人啦，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做啊，我们都是乞丐啊，我们都希望别人赞美我，我们都希望别人看到我的好处。那至于他的好处，是啊，我知道他很好啊，可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我要被人看很好，是不是这样子？今天超过时间了，我们就到这里好了，我今天没有讲课。谢谢。